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3月21号，我们继续带您来关注跟国际局势还有我们本地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俄乌战争的局势啊。那今天呢，这个战争已经进入第26天了。乌克兰方面呢，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说，这个俄军在昨天晚上又对他们首都基辅的一个购物中心啊进行了袭击，造成8人死亡。那么英国的国防部呢，今天有发布一个最新的情报表示啊，说未来几天呢，俄罗斯军队可能会优先对基辅再进行包围。那么昨天晚上被遭受到袭击的这个购物中心呢，是基辅的叫做波迪尔区啊。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中心昨天晚上就表示说，在这个俄罗斯炮击之后呢，购物中心和附近的停车场的汽车就着火了。那么俄罗斯的国防部呢，是向这个乌克兰南部港口的城市啊马里乌波尔发出了一个最后的通牒，就说要这个马里乌波尔的市民们啊，一定要在今天之前进行投降，否则就会遭到严厉的这个攻击哈。但是呢，遭到了乌克兰政府和马里乌波尔当地这个当局的断然的拒绝。那么可想而知啊，在这之后，马里乌波尔在这一夜之间呢，又遭到了猛烈的轰炸。那么当地官员是告诉美国媒体啊，这个俄军的炸弹呢，平均每10分钟就会坠落一次，而且俄罗斯的海军军舰呢，也正在对当地进行炮击啊。那么美国的高级官员呢，本周将会和埃森克美孚、还有这个摩根大通以及其他公司的一些高管们见面啊，去进一步讨论和这些公司合作怎么样对于俄罗斯他发动战争啊，对此进行制裁的一些影响啊。那么同时呢，在今天上午啊，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进行的谈判呢，仍然不如所愿哈，并没有一个明显的进展。那白宫方面呢，是说在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啊这几个国家的领导人呢，又再一次就乌克兰的局势啊，今天举行了一个会谈。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俄罗斯啊，就是已经攻打这个乌克兰进行3周的时间了哈，但是呢，迟迟没有一个重大的进展和突破啊。那么按照原来普京的计划呢，可能几天之内就要合围这个基辅啊，建立一个可以亲俄的这个叫做傀儡政权，但是并没有啊如他所愿，遭到了乌克兰政府的这个强烈的抵抗啊，还有西方各国对他的这个制裁。并且呢，对乌克兰的这种武器大量的这种援助啊，其实也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一些作用。那么从昨天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啊，就是说俄罗斯方面呢，他在过去的这个周末里面啊，他是启动了更加就是可以说是比较强力的这样的一个武器啊，就是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呢，它是比常规导弹弹道低啊，而且很难发现，然后可以机动的躲避这个防御系统。那之前普京有说过，2018年宣布说他们研发这个导弹系统，说呢，说这个系统还可以携带核弹头，比音速还要快10倍啊，那么能够击中2000公里以外的一个目标，就是说俄罗斯动用了它超强的这个武器啊。所以其实外界纷纷就有担心说，现在俄罗斯这么做会不会改变这样的一个战争局势呢？但是就是其实从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啊，美国的国防部长还有一些其他的军事专家都表示说啊，俄罗斯这么做呢是一种虚张声势啊，他们这个武器的存量并不是很多，那么主要的一个做法呢，就是说彰显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气势和能力的哈，并不会实质性的改变这个战争的一个局面。那么其实之前有很多这个西方媒体啊，包括 BBC 有披露一些证据显示啊，俄罗斯其实他在这个战前准备并不充足啊，他的一些装甲机队啊已经耗尽了燃料、食物和弹药啊，很多都损坏了，并且被遗弃在路边呢，甚至有被这个乌克兰当地人用拖拉机拖走啊。所以呢，就是说现在这是 目前啊，就是说已知的对于俄军状况的一个情况哈。那么接下来双方这个战事会如何的进行，是否能在这个和谈有所突破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关注。那与此同时呢，在这个俄罗斯进行攻打乌克兰的时候啊，很多这个国家也都关注到中共在背后所使的小动作哈。那么之前这个很多大的媒体都已经曝光揭露出来，说俄罗斯是私下有向中共去求助啊，希望能够中共为他继续输血，提供武器金元等等啊。那虽然之前在战前中共就已经和俄罗斯签订了很多这个贸易条约哈，就是已经是给了不少钱了，但似乎这并不能满足俄罗斯现在战争的一个需要。那么也因为这个原因呢，上周包括这个美国的就是国务卿啊，包括这个总统拜登哈，都有亲自和中方进行一个会谈，像是拜登和习近平就是亲自打了2个小时电话，其实就是明确要告诉中共，如果支持俄罗斯的话，背地里向俄罗斯输送金元的话，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严重制裁的一个后果哈。那么当然对于这一方面啊，中共他并没有就是明确的他并没有承认说他会对于这个俄罗斯进行什么样的一些支持啊，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呢，他也并没有，就是说这个中共方面并没有就是官方的说法说认定这个俄罗斯是入侵乌克兰啊，那么至始至终都是站在俄罗斯一方的。那么对于这个方面呢，当然美国还并没有说因为中共这样的一个立场进行一个制裁，但是呢，今天我看到啊，美国方面是对中共，因为他这个侵犯啊，对于少数民族宗教团体和信仰人士的这种压迫行为呢，做出了一个制裁的措施哈。那今天是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啊，在国务院发布了一份正式的声明，就说呢，美国正在推动啊，限制就是中共的一些官员啊，他们所犯下的跨国压制行为，对他们进行问责。问责的方式以及制裁的方法呢，就是限制这些中共官员的签证啊，让他们不能来到美国。那么根据这个声明呢，说美国国务院正在对中共官员参与镇压在中国境外，包括在美国境内的一些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宗教团体以及精神信仰人士的行为采取行动。那么声明中提到说，美国是反对中共进行骚扰、恐吓、绑架还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的这些行为哈。那么今天呢，说中共官员实施签证啊，对他们实施签证限制的动作，就是对哪些人呢？就是如果这些中共的官员他们有镇压宗教、精神信仰，然后镇压这个少数民族成员，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人权捍卫者、记者、劳工组织等等等等啊，那么呢，都会因此受到美国政府的这个制裁。那同时呢，这个声明中还提到啊，就是美国是再次呼吁中共政府要停止这种跨国压迫的行为，包括中方试图拒绝啊一些在中国的家庭成员啊允许他们出境的许可，并且呢，希望让这些就是旅美的维吾尔族的活动家和其他的信仰活动家们让他们晋升。那么美国是重申说，他们是一定会坚定支持那些不为中共报复威胁而勇敢发声的人士啊，同时呢也呼吁说，中共政府一定要尽快结束在新疆推行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在西藏进行的镇压政策，以及在香港对基本自由的镇压，还有在中国其他地方对人权的侵犯和践踏，包括对宗教自由的侵犯。那么最后呢，美国是表示说啊，肯定会继续和国际社会合作，推动对那些实施暴行、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负有责任的中共官员的问责，无论这些事情啊是发生在中国、美国还是世界其他的地方，美国都一定会对此啊进行问责和制裁处罚。好，那么这是今天啊美国国务院所发布的对于这个部分中共官员的制裁令的一个说明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今天在中国啊，这个东方航空发生的坠机的事件。那么在这个当地时间3月21日这个下午啊，其实东航呢，它是飞往昆明到广州的 MU5735 航班，在广西梧州藤县上空啊，突然失联坠机。那么根据现在网络上流传的坠机画面显示啊， 这架飞机呢几乎是机头朝下笔直坠落啊，然后就发生了大火。那么很多这个目击者啊，在这个网络上就发出他们的这个见证嘛，就是其中在这个文武世界有个公众号啊，那他就描述说当地的村民首先是听到巨大的轰炸声，然后才看到这个客机像自由落体一样啊就落下来了。那么呢，所以这个相关这个一些专家们就猜测啊，很可能这个飞机在落地前就已经在空中解体。那么这架飞机呢是搭乘了123名乘客，9名机组成员啊。目前呢救援的队伍啊正在进行这个搜救，那伤亡的情况呢仍不明确。这次坠机呢是可以说是终结了中国民航连续138个月啊一个安全的飞行记录，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故。那么根据这个航空 APP 啊，它有一个数据的记录显示呢，在这个下午2:20的时候，这架飞机的飞行高度是8869公尺啊。那最后呢，在它消失的时候2分钟之后啊，高度就是1330.5公尺，也就是说，短短2分钟的时间里，它的速度就，它的位置就下降了8000多公尺啊。那么根据航空专业人士的分析呢，这个波音737啊，它是双发飞机，即便两个引擎同时失效的话，也不可能以这种速度下坠啊。那么一般飞机会通过滑翔也能飞一段时间的距离，所以呢，很多人就不禁好奇说，这架飞机啊，波音737-800的飞机，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它在短短2分钟之内急坠8000多公尺啊？那么其实有一些参与现场救援的村民就说呢，这个发生事故前他们看到飞机已经解体了啊，然后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啊。那么需要说明的是，就是这个飞机它不是说年纪很大年久失修啊，其实它的机龄只有6年，它的型号呢也不是说之前经常出现事故的那个737 MAX 啊。那所以呢，就是说现在对于它为什么这架飞机出现事故呢相关的人员还在进一步的这个调查当中啊。那么有一些这个中国航空业的业内人士说分析呢，说这种情况下是非常罕见的啊，就是说在短时间内急速的坠落已经超出了很多专业人士的认知哈。那么有分析认为说可能是有这个内外部能量结构的一种破坏吧哈。那比如说哈，就唯一可能的因素就是说这个飞机客舱就是这假如说来自内部的破坏，说是不是行李方面哈。但是中国的这个就是进出这个安检是非常严格的哈，其实基本上排除了，但是有可能就是说是飞机客舱气密结构的损伤造成压力突增而导致机舱破裂哈。但是呢这个还不是最终的一个原因，只是相关专业人士的一些分析吧，具体要等找到飞机残骸，找到这个黑匣子哈，才能够有更确凿的一些这个就是结果啊。那么这个中国东方航空它是总部位于上海的啊，是中国三大的国有的运输集团之一。那么这2年因为疫情后它有出现巨大的亏损啊，那么为了减轻经营压力呢，这个东方航空是有用很多种手段压降成本，包括严格管控维修的费用。所以之前也有人士就是说指出说，这是不是这个事故跟他们压低维修费用有关，所以导致这个飞机的故障没有及时被排查才出现了事故呢？那所以这一个目前也只是网传猜测哈，所以也有待官方进一步的深入调查。那么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啊 NTSB 今天已经发表声明表示，已经任命一名高级的航空安全调查员作为美国授权的代表来调查这个东方航空坠机的事件啊。那么这个美国国家安全运输委员会呢，它是说派出有波音、通用电气和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的代表去担任技术顾问调查啊。因为根据国际协议呢，这个飞机是在美国造的，所以美国是可以成为坠机调查的一个代表一方的啊。那么发生这样的一个坠机事件，其实机上的乘客机组人员现在生死未卜啊，真的是让很多等待接机的家属们是可以说是非常的心碎哈。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有一个人可以说他是非常之幸运啊，就是最早媒体曝光说这个飞机当中呢 有是133人，但是后来更正为132人，原因就差在说，在这个飞机这个起飞之前呢，有一个年轻的男子啊，他就因为他前一个航班取消了，给他调剂到这个航班，他后来想想就说就没有去搭乘，而是把票退了啊，所以现在呢，他真的是所有人都说哇，简直太幸运了哈。那当然他自己本人也拍了一段视频，说希望所有还在飞机上的朋友也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回来啊。那么我想这也是很多这些就是关心这个机上的乘客安全的所有的家人朋友们的一个期望哈。所以后续关于这个搜救的进展啊，还有这个飞机事故的调查呢，我们也会做一些跟进的报道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带您来关注今天美股啊受到这些大事件影响的一个最新的情况，以及湾区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动态更新。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股今天的情况啊。那么在这个联储局的主席鲍威尔发出了对于通胀飙升的警告之后呢，那他是说哈，接下来联储局会采取更加强硬的加息的这个动作哈，所以美股呢就出现了一个大幅的波动，股指呢是跌到了今天可以说是一个最低点啊。那么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呢今天是下跌了201.94点，跌幅是0.58%。那么道指盘中最低的时候一度是下跌超过400点啊，那么也是过去不是连续5个交易日是上升的吗？那今天就结束了这样的一个趋势哈。那另外标普500指数呢也出现了小幅下跌，跌了1.94点啊。那么另外呢，这个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下跌了55.38点，跌幅是0.4%。那鲍威尔也就是联储局的主席呢，他是表示说这个通货膨胀实在是太高了啊，并且呢他承诺要采取一定必要的措施来去抑制这个物价的上涨。他说如果有必要啊，这个升息可能会从传统的就是一般来说每次加0.25%嘛，25个基点，转变为更激进的一次加50个基点啊。所以呢现在就是说也是受他的这番讲话啊，其实联储局接下来动作的这个影响呢，美股就做出了非常激烈的一个反应啊。那么上周其实三大股指是创下2020年11月以来最佳的单周的表现，那么受到很多成长股的一个提振啊。那摩根士坦利的分析师 Michael Wilson 呢，他有分析说过去一周当然是史上最大涨幅之一啊，但是呢他们起码在他看来啊，现在仍然是熊市，是需要用这种短暂的优势呢来加强这个资产的防御性。那另外呢，今天刚才也跟大家报道了这个中国东方航空波音737客机发生坠毁的事件。那么今天波音的股价呢是下跌了3.63%啊。另外呢，这个利率的上升啊，似乎提振了科技股。那么这个10年期国债殖利率呢是攀升超过15个基点，达到2.3%。脸书母公司 Meta 的股价呢下跌了2.31%，微软略跌了0.42%。那么这个油价依然在上涨啊，能源股还是走高的。西方石油和马拉松石油在这个就是实指，也就是标普五百涨幅在一直是靠前的啊，那涨幅都超过8.4%。布伦特原油呢是上涨超过7%，现在每桶是115美金。那因为呢欧盟国家也在考虑啊，是不是要追随美国的脚步，对俄罗斯的石油进行一个禁运啊。那么这个其实谈到这个油价啊，今天在我们湾区本地啊，就是在这个 Richmond 东湾的 Richmond 有一个 Chevron 的炼油厂。那么这个炼油厂的500多个工人呢，他们因为合同的纠纷举行了大罢工啊。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呢，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就表示说，由于这个炼油厂的工人们投票否决了 Chevron 最近提出的合同邀约，那么 Chevron 也拒绝重返谈判桌跟这些工人谈判， 最终呢引发了工人的不满啊。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呢，这500多名工人就进行了一个罢工。那么 Chevron 他是昨天晚上有发个声明啊，他说他们和工会谈了好几个月了，认为公司提供的合同是公平的，那么也解决了工会的担忧哈。但是尽管他说工人举行罢工，炼油厂仍然会继续运营，预计不会出现供应短缺的问题。但是根据美国这个 AAA 啊，就是汽车协会的数据呢，说如果这个罢工导致啊炼油厂的这个运营啊出现不正常的情况，甚至是关闭的话呢，势必也会再次对加州的汽油价格进行负面的影响啊，也就是意味着说我们的油价可能会更高。那加州的油价已经是全美最高的了啊，这个普通现在平均每加仑汽油的价格呢都是$5.84啊每 gallon， 那么一般在湾区呢都已经超过6块钱了啊。那所以接下来这个罢工到底会持续多久，会不会真的影响到这个 Chevron 的运营，从而冲击到我们生活中的油价呢？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关注和报道啊。那与此同时呢，现在湾区的这个住房负担能力啊，今天我看到一个最新报告呢，已经是达到了历史最低的一个水平了，因为现在房价的上涨速度呢远远高于收入的增长啊。那今年呢，这个房地产分析师啊，在1月份有做一个报告，说美国房价12月平均涨幅是45年来的一个新高啊。那么这个就是有一个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啊，single family 的这个独栋住宅的溢价呢，已经达到近期哈创纪录的一个高位。那么现在是最新的一份统计是对2月份的啊，旧金山2月份房屋销售价平均价啊，售价比要价高出21%，阿拉米达县的成交价比挂牌要价高出17%，然后是圣塔克拉拉县啊，也是成交价要比要价高出17%，萨马泰奥县是要高13%，康特拉科斯塔县是高出6%啊。在2月份呢，萨拉克莱尔县和萨马泰奥县房屋一般的房屋都在7天之内一定会卖出，这是1995年啊加州地产协会开始跟踪这个数字以来出现的最快的一个记录啊。那阿拉米达县、康州科斯达县也不差啊，8天之内房屋必定会售出。所以呢，这个CAR 的经济学家就说，这绝对是现在我们看过购房竞争最激烈的一个时代啊。所以这个就是现在我们湾区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概况啊，供大家参考。好，最后一点时间呢，分享一个社区活动消息啊，就是大华99超市呢即将进驻这个圣荷西的 Westfield Oak Ridge 购物中心，明天也就是3月22号就是它正式开始营业了啊。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呢，它早上9点开始营业，进店的前200名顾客哈是可以获得大华的这个购物大礼包的。那么我们这个上次做购物乐逍遥的活动的时候，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有幸运的领到这个礼包啊，产品非常的丰富。那如果您刚好有明天购物的打算，不妨就去圣荷西这个大华新店看看，还可以拿到额外的礼物啊。这个圣荷西 Westfield Oak Ridge 分店呢是在925 Blossom Hill Road 三后 C 啊，925 Blossom Hill Road 三后 C。就把这个开业啊，新店开业，大华送好礼的消息呢，分享给大家。好，今天的新闻看点时间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不要走开啊，短暂的休息之后呢，会为您带来有关于最新的房贷利率的动态消息。